我们来看这一部经，我们知道说它是禅宗的印心经典啊，在学术界里头，把从达摩到五祖弘忍之间称为叫楞伽禅。其实，因为这是学术上通常都总是要按那个名字，来划分阶段就是了。但并不表示说楞伽禅跟般若禅有什么大的不同，没有，没有，它是一贯下来的东西。从我们修持的一个角度来看，从一个这个整个的一个佛的法要来看，就是从头到尾是连串下来的东西，它并不是没有二，它是一个。可是学术上它把它分开来，楞伽禅。那我们来看看这楞伽禅好玩不好玩啊？你看，这个达摩，他后来这个对慧可印心的时候，你看那个印心的那一幕啊。当慧可呢有一天跟他讲说，弟子心有未安，就是我的心不安那么请师父为我安心。然后他跟他讲，他说请你把心拿出来，我替你安。他说我密心了不可得，我找不到一个心，具体的心可以让你安。他说我已经替你安静这一段安好我已经替你安好了。这段话怎么解释呢？我们这里所讲的心理不安，都是我们的意识概念而已，都是我们的情绪，它并不是真正我们本来的如来藏心不安，而是我们就像太平洋本来是好好的，但是它就会产生这个低气压，最后就产生了一个气旋，然后产生了台风，然后变成强烈台风吹到我们这边来，就变成一个大风暴这个吹到这个中美洲去在大西洋吹到中美洲去，它就产生这个东西。它本来没有，可是你的心，我们的心也是一样，我们也很容易产生这种东西，然后产生风暴，然后气不不啊，人心肝那个心啊，准备劈破然后实在是到这个时候什么话都讲，而且无所不用其极去做回应，那个产生问题出来所以我们清楚，就是。我们所谓的不安，并不是我们真正如来藏心不安，也不是我们原来如如不动的那一个佛性不安，是不是？所以他跟他讲说，你拿心来，我替你安。他说我密心了不可得，他说我已经替你安静，所以我替你安好了这件事情，其实本来就安，是不是这样？是本来就安。所以更有趣的是，二祖传三祖的时候，竟然也发生同样的事情。他说：“我业障深重，我一生有可能有很多的业，师父，请你帮我忏罪，请你帮我忏罪。”他说：“你把罪拿来，我替你忏。”他说：“密罪了不可得。”他说：“我已经替你忏尽，所以罪性本空。”有一个人，他从国外回来，他得的一种焦虑症是很特别的，他。得的一种焦虑症，我们在我们的专业里头称为叫做道德强迫症。他总是在他的工作，在他的业务当中，常常会感觉到有一种好像犯了天条大罪，感觉到自己犯了法，好像这个犯了道德的标准，所以常常会自己责备自己。那常常责备自己久了以后，就产生了一种焦虑，焦虑就会伴随着他的不安，所以他有很多的强迫症的行为就跟着就出来了。那么他从国外回来，就特地说一定要约我要跟他谈谈。他没有办法在我可以的时间，那我只好尽可能挪一点时间跟他谈谈。他那么有需要，他那么痛苦，我就跟他谈谈。我跟他谈了第一次谈了，只谈到一个问题，他谈到他自己那么的不安，以及他自己感觉到一种道德不断在责备自己这件事情的时候，正好是走的路不是用我们做心理治疗的路，不是要他去回顾他以前他这个父母亲的生活或童年的生活情境，我没有走那条路， 我只是听完了一个可是我要告诉你，你有没有听过佛经里头讲罪性本空？然后他停了，眼睛张这么大，你说什么？我跟他讲罪性本空，他是怎么写？我就是写给他看。他说真的这样吗？我说真的。然后他的脸突然，本来都是绷的这样子，那个肉哈，人家讲说满脸横肉是很凶的样子，他是满脸素肉，现在突然间那个线条松起来，你看到他觉得怎么样？他说那我该怎么办？我说其实你不断的责备自己，你很多的事情是做得比别人好，我现在跟你讲罪性本空，所以这件事情你内在里头的东西不是郑老师跟你讲，而是这就是佛讲的，而且佛替你承担，佛菩萨替你承担，像你这样的好人。所以第二次谈到罪性本空，第二次来就从罪性本空又谈起，就两次他就回去了，而且比较开心的回去了。所以这个讲到这个二祖三祖之间，好，那你看看到了弘忍五祖到六祖的时候，你看那一段故事，你看有多精彩。你知道六祖他本来是岭南新州的人，他只是有一天听人家诵经，听到因无所住而生即心，他自己就有些开悟了。不过我可以跟你讲，有的人可能是天生慧根就差不多具足的，但是还有一件事情，我觉得他可能不是只有在卖财这样一个问题，他可能卖财之余也是常常听经才有可能，所以他听到了因无所住而生即心的时候他开悟，所以他想要去到黄梅那里，然后这个后来这个客人帮忙了他安顿了，给他一点钱安顿了他的母亲，然后他去黄梅到了五祖弘忍那里，然后他去的，他的对话就是一个开悟的人，所以他本来就没有什么，所以问到他说你是从岭南来，岭南人那种粗野的地方怎么有佛性呢？他说佛性哪有分南北的呢，所以这个那个时候这个五祖弘忍就已经对他有一点不一样了，器重他，但是一直到就是弘忍说要传他要传法，也就是说他时间已经到，他应该有一个人能够传法，能够为他继续传下去，那么也就是说这个黄梅的这个道场呢他是这个要这个有这个住持呢，他准备要让给弟子，所以要他们说出心得出来。每一个人想一想，我有什么心得好写呢？他说我们的教授师就是神秀嘛他去写好了但是他呢也不晓得怎么写，也没有很特别，所以他后来就是在半夜的时候就把它写在本来要写这个供奉的地方，他在上面写的就是菩提这个心如菩提树，身如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可是大家都觉得惊为这个句子已经是得道的句子了，可是大家都在练的时候却被这个在模仿那边工作的这个慧能呢听了，他觉得这个话好像没有真正打开了心灵世界里头的智慧，就是依这部经来讲的话看起来，但是他在那个地方是不是读过这部经我们就不知道了，可是他觉得好像还没有，所以他说你能不能带我去看写在哪里，那就师兄弟就带他去，然后他你念给我听，我不识字，他真的不识字，所以可见这部经可能如果有的话也是听来的。那好了，他念给他听，他说我也有一句，请你在旁边帮我写。他说你也有， 好像有点瞧不起他一样的，利矮无哦，嘿，以后你不要小看初学的人，你他就好，让我帮你学。如果将来你得到，你要记得，你要分别我一杯羹，就是你要度我，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他就他说啊，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我请问这件事情，你写到这个地方，是从这个地方开始叫般若禅。可是这个般若禅一开始，你看是不是接着我们楞伽经的整个心法，是不是完全衔接？就是衔接，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如果有一物的话，都是世所变现，就这样子。佛是无一物的，没有没有这个树的问题的，你看得出来就是这样子了。这件事情最后，因为大家听了这个，就是一般的人师兄弟在那个地方啊，有几百位师兄弟，有那么多的信众，这一传开来以后，哇，大家哗然了，说想不到那个岭南来的那个葛僚竟然这么厉害。可是那里面很复杂，所以五祖就把它擦掉，说这个也未见性，就这样。可是他是很快的，当天就到他的这个磨磨坊的地方去了，给他敲了三下，告诉他，暗示他的晚上三更约好了，两个人知道三更，所以他就把他的方丈用袈裟把他围起来，为他讲金刚经，然后讲到因无所住的时候，他完全的彻悟，因无所住，因无所住而生其心的时候，他生的心是如来藏心，生的这个心是大慈悲、大慈大悲的心，所以他大悟，所以这个时候他才会讲讲什么？何其自信，本自清净；何其自信，本无生灭；何其自信，本自具足；何其自信，本无动摇；何其自信，能生万法。就是自信，这个自信本身就是这么活泼的东西，其实它包容一切。所以你现在可以看得出来，当我们用过去的知识，我们过去的经验去把我们的心给绑住的时候，我们的心反而没有办法展开很多东西。但是过去的经验跟过去的知识刺激了我们，而我们却用我们的心去产生更多的创意的时候，就是在世间法里头也是一样，也是创意的来源。所以人很容易用自己年轻的一些概念，然后在老了以后还拿旧的东西还在搞他年轻的东西，会不会呢？会，常常有，常常有。而尤其是个人生活里头，最容易用过去的一些经验把它投射到今天我们现在的生活的里头来，甚至于到要死了以后，都要死了他还执着的不放，就是这个样子。所以人的意识里头要进步并不很多啊。那一天晚上说完了以后，就告诉他，你就是拿着我给你的这个衣钵，然后交代他，就说你赶快要拦下，免得人家害你，所以你必须赶快。就他说，我是岭南人，这个地方我不熟，我不晓得怎么办，不知道怎么从哪里渡江啊，回南方。他说我会带你，所以他带他要渡九江，到九江的这个渡头。他说师父说，五祖说，我渡你，我来划船，我渡你。六祖说把他拿过来，说师父还是我来渡。他说为什么？他说迷时失渡，误时自渡，所以划了船。他送后来他送他九江驿的时候，是他自己划船回去的，是迷时失渡，误时自渡，他过去了，然后依法拦船。可是就在那一天哈，在谈那个最后他要送他到九江驿的时候，五祖跟他讲的那个寄语，那个寄语完全符合楞伽经的心要。他怎么说呢？他说有情来下种，因地果还生。如果我们有情啊，有什么情呢？就是觉有情的菩萨来下种的话，因地果还生，因为有这个地， 这个地是什么？就好像我们种在地上，其实也就是实地菩萨的行持，因地果还生，你就成了果，就有果，果还自然就生起正果，就是有情来下种，来下这个种子，因地果还生，在因地上就产生了果，因地果还生啊。无情以无种，没有情，但也没有这个种子，也没有这个种的话，无性以无生，没有性也没有生，没有什么本质东西，那就变成断灭。所以他必须要怎么样？要真正的发大菩萨的愿去行持才可以。这不仅你看到这个地方就是完全，你看到一个一个的最后的那个交接，你都看到每一个的那个心法、那个心印都以楞伽经印心。其实呢，在禅宗的传承上，以后的到了六祖以后，五家七啊，就是五宗哈、啊，这个七家整个合起来，没有一家不以楞伽经做印心的经典。一直到现在，只要是禅门，没有不用这个当印心经典。如果不用，只有不用这个印心经典的，它才会产生一些啊，你看起来很稀奇古怪，或者是怪力万神，这搞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才会真正这个用楞伽经的这个精神修持下来的，它就不会这样子。那么我们了解了这整个的一个传承是这个样子，到了以后把这些他的这个般若禅，也就是透过金刚经来印心，可是金刚经里头所谈的东西呢，它是般若，般若的主要目的就是打开我们不要被事给绑住的整个的一套叫大般若经，完全就是不要被事绑住的。其实大般若经那么大的一套，讲起来也并不难。为什么？你看起来很大很难读，可是他是把所有的佛法通通在这里头，而且一会一会的讲，然后讲完了以后是这样，就不是这个样子。也就是说，告诉你这个，但是你要从那里头离开，不要被他绑住，就是这样啊。那么给你一个工具，但是你不要变成那个工具的奴隶，你要变成那工具的主人。再给你一个工具，那你一定要变成工具的主人，你不要变成工具的奴隶啊。就是这就是般若。那般若禅往下来的时候，其实跟楞伽这个印心的都一直都是啊、哦、一脉都是相通的。那么这样来，在这个地方谈到这里，我们看到说从这个地方看到二无我以后，那么八四二五以后，我们看到他整个的传承的心法是那么的清楚。所以各位，你在修行上，你自己要很清楚，就是你所做的这个很多的福德，你必须要去做。当然我也不会反对你对自己所做的那些努力，有时候拿来欣赏欣赏，可是千万不要变成你所做的那些福德的奴隶。你把它当作一个小小的小什么，小小的一个你身边的一个小的这个小小把玩的把玩的一个小东西，那没有关系。但是如果你把它变成说它就是你成就的，而你就是它的时候，那我们就很容易变成它的奴隶，然后我们就会被那个东西绑住。你想想看，如果你觉得你布施了很多，然后你所布施的东西跟你绑在一起，你即使布施了一个道场，你跟这个道场绑在一起的时候，将来充其量你只能够当那个道场的护法神。这个话是师父都这样告诉我的。所以你就是把这地球都是你的，你充其量也只不过是当这个地球，但是你做得到那么多吗？他一定是真正你能布施到一个娑婆世界那么多的时候，那不是，那就是佛陀才办得到。所以他必须是无量无边才可以。所以你不能够变成限定性的某一种东西， 所以越是处于限定性的东西，你越不稳定啊。你说你布施了，做出什么好的多少功，这个福德在那里，然后别人说没有，那些事情也有别人做的，你可能会愤怒，你可能会不安，就是跟着他来。所以这些东西他都是在这个地方必须真的能够放下来了。放下来以后，所以能够放下来以后，所以佛的一个教法，十地菩萨里头是先修灭尽定。在这部经里头他说，声闻跟缘觉是修灭尽定的。灭尽定就是我什么东西都我都可以把它放下来了。哎，要做到这一点不容易的。可所以声闻缘觉在这部经里头，佛说如果他往前踏，往如来地踏上去的时候，那声闻缘觉就变成啊，这个圣法啊，就不叫做这个外道，它就是圣法啊，成圣成贤的圣法啊。如果他只停在那个地方，执着在那里说，我什么东西我都放下了，现在我得到了一种清安，我就执着在那个地方，那就叫做外道。这是这部经的法义。那么所以就是修大圣的人，前面啊，从这个六个波罗蜜开始修起，从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然后你修到智慧已经现前地了啊，难胜地已经很难了，现前地已经到这里了。但佛说，你就是大圣菩萨修到这个地方，你没有往上走，那么充其量他的果报，他的果位就跟声闻缘觉啊是一样的。那么所以一定要怎么样，第六波罗蜜完了，一定要修方便愿啊，方便波罗蜜、愿波罗蜜、力波罗蜜、智波罗蜜，有四个波罗蜜。这四个波罗蜜就是踏上了大圣的路，真正大圣的路。什么叫方便？方便并不是说，哎呀，我给自己一点方便，我做不好啊，我给方便随便过去叫方便，不可以这样做。方便的意思就是我们能够在这个世间法的生活当中，我们能够全巧在那个地方去成就世间的种种的一些这个生活上的福报，我们愿意去利他，我们愿意去在世间里头把人生创造得更好，那件事情叫方便。也就是说，我把我们前面那个东西，六个波罗蜜修完了以后的东西，从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到智慧为止，我修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把它方便全巧的用到我的生活，也就是用在我自己的身子的修行，我自己的心的修行，智慧的修行，也把它用在我跟人之间互动的修行，我也把它用在我跟整个一个社会之间互动的修行，也就是这种叫做方便。所以方便的时候呢，就回到了啊，在这个世间里头，他能够生活的没有障碍，他能够生活的把他自己的智慧真正能够产生啊利他主义，而且他自己不会被这个东西绑死，这就是真正的方便波罗蜜。那这个方便波罗蜜一旦开始走上这个如来地，那第七地才是真正上了如来地，也就是说那个叫做愿，也就是他发了真正的宏愿。那么这个愿就是要成就菩萨行，要自己见性的，那就是四宏愿。那么四宏愿以后，我告诉你再下去就很奇特了，这是这部经里头说的，那我看起来也真的是如此。因为你修到了七地菩萨以后，你的化度有情，你跟种种这个一切众生的来往啊，在所有我们做利他主义以及菩萨行里头，你遇到的困难就不是只有你自己在解决，这是这部经他点出来的。那谁会帮你呢？他说十方菩萨会护持你， 你在持戒的时候，只有护法神护持你哦。可是到了这个地方来，因为你已经踏上了大愿，所以十方菩萨护持你，所以他自然到那个时候，他就会有种种的一些这种障碍，有种种一些困难，他自然而然就会很容易就可以化解过去。但是到了这个真正的修愿波罗蜜的时候，他才走到这边来，然后再下去就是力，因为他慢慢的就要接近啊，像从佛的实力学习佛的实力，让自己更有这种哈、啊、这个觉照，更有这种啊度化众生的能力，那个叫力，然后进入智，那个智呢就是法缘地的，就是十地里头的最后一地的，那是他是等于是。真正成就法身了，他不是法我了，是已经成就进入那个开始已经接触到法身了，那是法缘地了。那这部经呢提到这个地方，那我们再把它看一看，回看这部经整个的一个结构，你再去看。我们讲说如幻如化，可是却不可以啊把如幻如化当成说这个什么东西都没有，不可以这样子想它啊。那么所以他讲，他说诸法无我，非无如来藏法身常住之性。他你诸法无我，你没有这个我，可是并没有并不表示啊，说你没有那个如来藏法身常住之性，也就是佛性是在的。所以那个空并不是断灭的空，而是如来法性，那个如的那个法性是在的。就是那如果这么讲的话，人生真的是如梦如幻如幻，可是却也要去逐梦，可是在逐梦中呢却同时也是一个修行，所以逐梦是为了修行，修行也是在逐梦，然后最后他得到了如来啊这个法身常住之性，就是这样。所以这一部经呢，那我们来看你就知道，佛讲完了这部经呢，他就鼓励我们，他鼓励我们什么呢？他鼓励我们这个如来的法性最重要的，他把它提纲挈领告诉我们，就是四句，就是离一意，聚不聚，常无常，有无非有无啊，而行以菩萨道，这是最重要的东西。然后呢他用如恒河沙啊，那么来做比喻，那么法身如恒河沙，终不坏灭啊，这个恒沙无有限量，菩萨恨也无限量，恒沙不能烧，能忍无增减，佛性已然，身心愿乐如恒恒沙之自在，随顺菩萨涅槃清净之流如恒河沙。所以用恒河沙来做比喻，你不见这个是我，他讲的比这个还多啊，他讲很长的经文，我只是归纳这五点。其实你用恒河沙来看啊，他的这个你随时随地可以联想到这一部经的东西，马上就可以说法，而且你马上就可以感觉到自我反省，这个如恒河沙。那所以这一部经我们可以看有几个真正的重要的啊、哦，这一部经的重点啊、哦，这部经主要在说如来的现证，他要现证的是什么呢？现证的就是要现证出每一个人都有佛性，每一个人都有自证圣智，自己本来就有，而且自己证自己存在的那个如自证圣智，那个就是如如。第二，说如来之常无常，他告诉我们，如来为什么常无常呢？他说，如来即是无常，可是他所谓的无常是指超越常与无常之上的无常哦，千万不要把这部经讲无常品，你就认为说如来是无常哦。所以这里面有时候你就可以看到，有些禅师在谈到常无常的时候，他们啊那种斗禅句哈、啊、是很好玩的、啊，但我们哈、啊，没有那么多这个时间跟没有那么多去斗那个禅句，但是我们把它讲清楚。佛简单告诉我们的是，你所面对的现象世界，你这个如幻如化的这个世间法的世界，它是无常。这件事情不是在这里说而已，这件事情在《阿含藏》里头几乎从头到尾都在谈这件事情哦。我今天在家里，我花了一整天很辛苦在校正什么呢？校正《杂阿含经》的 我是奖金的笔，这个笔记我拿给佛学院的同学帮我打，打完了以后我看了我自己哈，觉得也是我自己都看不懂了，所以我就必须要花很多的时间哈，就慢慢慢慢把它啊再把它教一次。然后你知道这个杂恶含经啊，它从这个有情事就讲有情的生命，有情的生命就是什么，就是你的五蕴身嘛。然后再讲受用事，为什么叫受用事呢？就是你要对五，对这个五蕴色身你要受用它才可以耶。嘿，你不要讨厌你这个身体耶，你要拿它，你要能受用才可以耶。所以哎，你今天应该完全的领会佛陀他是很有生活艺术跟很有生活的性质的的一位这个大导师哎，那你要受用他，是不是？好，那你要受用他，这还没有，还不止如此，哎，他告诉你，他说你在这个地方，所以你知道他，你要受用，你要注意缘起事，就是说你要知道这里面有很多的缘起，你要知道什么东西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你要弄清楚，不要你卷到那里走不出来。所以他告诉你缘起事，然后他告诉你染尽事，就是你千万不要走到染里头去，你一定要到最后怎么样，你的心必须清净才可以。你可以在这个人生哈啊有情的寿命里面去受用，去行大圣菩萨，但是最后一定净，而且不染。哎，你看这万行里头的那个顺序就是这么样子的啊，一直到最后哈，他这个会谈到了这个就是。这个你修行的一些核心重点，你要从方便禅师开始，你要懂得修止观法门啊，这个这等等的一些方法就搬出来，就是为了要让你在这个人生当中去成佛，而不是你离开这个人间能成佛。这以这样子的一个观点，也正就是星云啊。大师他一直在提倡的人间佛教，所以不要把人间佛教以为是我在做人间这些事情当目的叫佛教，不是，他是在人间中修行，在人间中生活，启发了智慧，这样子的一个佛教。所以这个东西就是同时我们，也就是刚刚我们讲的，这就是方便，从方便开始才有可能踏上，慢慢的踏上了这个真正的大愿，产生了更多的这个啊，像佛一样有那么多的力量来引来济拔啊，来救济自己，济拔一切众生，就是这个样子。所以谈到了我们的人生面对的是无常，可是你这个无常却需要去智慧去面对它。所以现在来谈智慧是什么？如果智慧是常，那就智慧都没病当啊。那怎么会叫做智慧呢？如果是智慧是无常，就是变来变去，那他又怎么去面对无常呢？他完全是啊无法掌控的，那怎么行呢？无常就是不可掌控的啊。那所以真正的智慧佛性是超越于常跟超越于无常，所以它简称为无常，这是这部经很重要的法要。那么说如来变化及智慧，如来有这个智慧，他可以说法的时候，他就能够全变，有种种的变化。还不止如此，他还告诉我们啊，这个变化里头也表示我们能够全巧去使世间生活的好，而且能够全巧世间里头如幻如化的生活，去跟那个本体世界的那个法界去相应。哎，这就是他所谈的所谓的这个变化和智慧。然后接下去他谈到马上要提醒我们，他说要注意哦，人生就是那么刹那刹那啊，就是刹那就过，刹那就过，一短一短的时间，所以如一刹那，一个生命一生就如一刹那。他告诉我们幻化如来的人生。然后他到这个地方讲到这里的时候，他才提出来就是如恒河沙，然后告诉我们，我们必须去仰望那个啊本体的那个法界，而并无碍于我们在这里生活的种种的色相的世界。所以诸法无我，非如来藏 法身常住啊，非吾如来藏法身常住之性，并不是表示没有这个佛性，而这个佛性正是六祖坛经所讲的何其自性本自清净，何其自性本无生灭，何其自性本自具足，何其自性啊本无动摇，何其自性能生万法，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它仍然还是很丰富的。所以这一个所谓的自性本身就叫做空性，这个空性不是没有，这个空性反而包容一切。那么听到这里，你知道这个印心的经典它所谈的，我们把它从法要上整个把它做一个整理，让各位知道你有了这一些基，像这样一部经，它是像是把一个心法告诉我们。可是我们讲这个金刚经，金刚经也是一样，它是一个智慧的前巧啊，也就是说它是一个般若，它告诉你啊。那么这个你讲这个解深密经，它就是分析你的事的一些运作的过程，让你知道怎么去转世成智的一个法门。这都是一个一个各有一个它这个主要的一个门。那么这个好久都没有讲华严经了，所以这部经今天到这里圆满。所以下个星期开始，我们就让各位好好的富有啊，好好的富贵，因为它实在是博大精深，非常的宽广。我以前年轻的时候讲过这部经，那个时候讲经到现在可能快20年都有了，所以20年后再看这部经，那我的那种这个领受可能也都不一样啊，人更丰富，不会，我大概看我原来的那个笔记哈，大概不会不一样，但是会更丰富。所以我们就大家这么互道富有啊，我们就下一个星期开始，我们就来谈这个啊华严。那么这部经呢，我们讲堂是有这部经的，但是它很大啊，你要抱着它哈、啊，如果没有点力气还不行啊。若你如果啊，你有这个需要啊，你就这个跟讲堂来请这部经，这样子哈、啊。那么这个下个礼拜，我们充满的希望跟期待啊，阿弥陀佛啊。